亲爱的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又在这里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开始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这里所讲的约翰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比主耶稣先出来传道的，也有些人就来跟随他，来做他的门徒。当主耶稣出来传道，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带收了门徒，为人施浸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那里曾经有记载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为着洁净之礼有了辩论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，他还没有被希律王抓起来之前，仍然在继续传道的。从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，这里所记载的他的门徒和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们都经常有进食。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呢，为了表示向神的忠诚，他们常常一周有一天或者两天有进食，就是进食祷告。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，没有带领他们好像有进食，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啊就来见耶稣，就问他说，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都常常进食，但是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他们的看法认为说，他们进食是比较虔诚，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呢？是不是你这位夫子带领的比较不好，还不如我们施洗约翰或者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在神面前表现出来的虔诚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他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他提到新郎，新郎是指谁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，那里就记载得很清楚。有一次就是刚刚提到，他们为着洗礼的事情在那里争论，有人就告诉施洗约翰说，他说你从前所见证的那一位，也就是主耶稣啊，他也带他的门徒在那里施浸，而且好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浸了。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。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主耶稣他所介绍的那一位啊，乃是来娶新妇的新郎，他的救恩，他要得着人就是要娶新妇。我是他的朋友，我为他开道，现在我听见新郎的声音，我就非常的喜乐，我一点也不因为他施浸的人比我更多我就妒忌，而且我的喜乐满足了。第三十节他特别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应该知道新妇新郎是指谁，主耶稣是新郎，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。那么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，谁是陪伴的人呢？他的门徒就是陪伴的人，陪伴新郎的人，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可以进食呢？他们怎么可以显出悲哀来呢？他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，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，他们甚至不应该显出悲哀的样子。这是新郎同在的时候，是欢乐的时候。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他说有一天来到，新郎离开了，这个陪伴之人在那里等待他，他还没有回来之前，那么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那个时候他们才有进食的道理，才有进食的需要。他接着又说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凡带坏了，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。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他的话是用了两个比喻来说一件事。什么是新布呢？新布是指着他的教训，就是新约的道理。他所教训的，像马太福音第五、六、七三章所记载的，那些对门徒的培训，那就是新布。这些新约的教训乃是新的材料，新的布料，是为着做什么呢？是来做衣服。什么是衣服呢？就是指着我们的生活，是根据新约的教训来生活的，就是做新衣服，就是穿上新衣服。什么是旧衣服呢？根据旧约的教训，还有根据你原来在那个社会世俗的那些教训所活出来的生活，就是旧衣服。我们做衣服的时候，拿新布就是来做新衣服。如果把这个新布剪成一块块去补旧衣服的话，特别的丑陋，那显明说这是一件破衣服，这个补上去的花不拉搭，不好看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新布啊，一洗的时候啊，它就会缩水，一缩水的时候呢，就把旧的衣服就拉破的更厉害了，因为新布的力量很强，旧布就受不了，因为它已经不能再被拉了，它一再拉的话，它就破的更大了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话呢，是告诉人说，我们补衣服，通常补旧衣服是要找旧布去补旧衣服，不会找新布，拿新布去补旧衣服，新布都是为着做新衣服。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。在中东那一带，他们出外旅行，他们带着酒出去，他们带着酒出去用什么带呢？当然不能带那个瓦团，那个东西是很不方便的，而且很容易打破。他们通常啊，就用那个皮革啊，做成了葫芦形状的一种的酒袋，就把酒呢就灌在那个酒袋里面，他只要塞子塞住了，酒都不会漏出来。他们游牧骑着骆驼或者骑着马颠动的时候啊，那个酒袋挂在马鞍上，骆驼的鞍上，它去震动，它都不会漏出酒来，都不会坏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旧皮袋啊不能装新酒，因为旧皮袋如果一装新酒，那个新酒发酵的力量很强，它在里面一发酵的话呢，那个旧皮袋就承受不住，就会裂开，酒也漏掉，皮袋也坏了。这个旧皮袋只能装陈酒，新酒呢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。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，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项就都保全了。主耶稣讲到这两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例子是说到叫人接受了他的教训之后，过一种新的生活。他不是要这些过旧生活的人把他的教训东拿一点来西拿一点来，然后贴在他的身上，好像啊，有些人信主了之后和以前的生活一样，他们也做生意啊，做事情啊，也骗人啊，也照样说谎。不过到了礼拜天呢，他就来做做礼拜，也来读一点圣经，也来做一点祷告。那么这个就是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人家看他就死不像，你是基督徒，怎么你跟我们一样，你一点没有改变呢？你并不像基督徒，你基督徒怎么还说谎啊？你怎么还骗人呢？你怎么对人还是凶暴的呀？世人都看得出来，我们如果不把主的话做成新衣服穿上，穿上新人的话，要看起来我们身上是花不拉大的，是穿的破衣服，补了几个新补丁，然后那个补丁啊，将来那个地方又裂得更大，这个很难看。主耶稣的话就说，你们接受了我的教训，就要过新的生活，不要过旧生活。另外他也告诉我们说，新酒是什么呢？他所赐的圣灵，他所赐的新的生命。
啊，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要装在什么呢？是要装在新皮带里。新皮带是指的我们要做新人，我们不能做旧人来装新酒。我们这个人是旧的，里面还是有许多的掺杂，许多的误会的。这个新酒一进来了之后，马上就要显明我们的不义，定我们为罪。结果呢，我们既得不着这个圣灵带来的祝福，而且我们的生命还要受到亏损。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。就像哥林多书那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的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造了。他是新郎，他是来娶新妇的。谁是新妇？凡是接受他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说，他把我们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新郎，他要得着我们，就成为他的心腹，他是来娶我们的。他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警醒。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说出，我们今天需要接受主的话，接受主的教训，当着新的材料而过新生活，而穿新衣服，并且我们这个人要成为新人，接受基督的生命，这个旧人与基督一同埋葬，就让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成为新皮带，让新酒能够装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就是这一段话，主耶稣对约翰的门徒所说的，当然也是对在他旁边的门徒告诉他们，像法利赛人，做法利赛人的门徒，你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我的教训，也不过是过旧生活来补一点新补丁，那没有意思，那没有什么用处，你们也没有办法把圣灵接受到你们里面去。今天你们需要的乃是得着我给你们的教训，你们就要完全的做成新衣服穿上，穿上新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们里面也要被更新，成为一个新的皮带，而不是旧皮带，让这个新皮带能够承接圣灵的祝福，能够承接圣灵的生命。